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知更鸟》第25集。2000年2月24日，警察总署。赖特对天发誓，为了让画面聚焦，他试过高位投影仪上的每个旋钮，却都不成功。有人咳嗽一声：“中尉，我想可能是胶片本身就不清楚。”我的意思是，不是投影仪的问题。好吧，这个人就是安德烈亚斯·霍赫纳。赖特说，以手遮眉，想看清楚在场人员。这个房间没有窗户，关灯后会陷入一片漆黑，就和现在一样。赖特还被告知这个房间可以防虫，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赖特是军情局中尉，除了他，在场的还有三人。分别是军情局中校巴德·奥弗森、密情局新进人员哈里·沃勒以及密情局局长库尔特·梅里克。哈里为赖特查出约翰内斯堡的军火贩子名叫安德烈亚斯·霍赫纳，之后哈里还每天去烦赖特，向他提供各种情报。密情局有很多人都认为军情局只是其所属部门，他们显然并未详读规章。规章上清楚说明，军情局和密情局这两个组织属于同一层级，互相合作。最后赖特只好跟密情局新进人员哈利说，这件案子属于低优先等级，必须晚一点再处理。一小时后，梅里克打电话来说，这件案子已经被列为高优先等级，为什么他们不能一开始就把事情说明白？屏幕上模糊的黑白影像是一名男子正要离开餐厅，照片似乎是从车窗往外照的。男子的脸宽大粗犷，深色眼眸，鼻子很大但轮廓不明显，下方是浓密下垂的黑色胡须。安德烈亚斯·霍赫纳1954年出生于津巴布韦，父母是德国人。赖特照着他带来的打印数据朗读，曾在刚果和南非担任雇佣兵，可能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军火走私的勾当。19岁时，曾和另外6人被控在金沙萨谋杀一名黑人男孩，但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。也有2次婚姻。霍赫纳在约翰内斯堡的雇主，被怀疑是走私防空导弹给叙利亚，以及向伊拉克购买化学武器等交易的幕后黑手。据传，霍赫纳曾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提供特殊步枪给卡拉季奇，并在围攻萨拉热窝时训练狙击手。最后这条情报尚未获得确认。请跳过细节，梅里克说，瞄了一眼手表，他那只手表总是慢了点，但底盖刻有军事统帅部的美丽铭文。是，赖特说，翻过其他页面。有了，这里，约翰内斯堡12月的军火犯查抄行动中，霍赫纳是遭到扣押的4个人之一。抄查行动发现了一张加密订单，其中一个项目是一把马克林步枪，目的地是奥斯陆，日期是12月21日。上面的资料只有这些。房内一片寂静，只听见高位投影仪的风扇呼呼旋转，黝黑中有人咳嗽一声。听声音像是奥弗森，赖特以手遮眉。我们如何确定霍赫纳是这件案子的关键人物？奥弗森问。黑暗中传来哈利的声音。我跟约翰内斯堡西部落区的警监以赛亚·伯恩通过电话，他告诉我，那次逮捕行动过后，他们搜查被捕4人的住处，结果在霍赫纳的住处发现一本很有意思的护照。护照中的照片是霍赫纳本人，名字却完全不同。军火贩子用假名也不算什么爆炸性的发现呢，奥弗森说。我比较在意的是他们在霍赫纳的护照里发现的一个海关通行章，上面写的是挪威奥斯陆12月10日。所以说霍赫纳来过奥斯陆，梅里克说。那家公司的客户名单里有一个挪威人，而且我们还发现这把超级步枪的空弹壳。霍赫纳既然来过挪威，我们可以假定他进行了一场交易。可是那张名单上的挪威人是谁？很遗憾，那张名单没有注明客户姓名和地址，哈利说。名单上的奥斯陆客户名叫乌利亚，一定是化名，伯恩说。霍赫纳口风很紧。我想约翰内斯堡警方一定有一套有效的讯问方法，奥弗森说。 有可能，但霍赫纳如果透露什么，冒的风险比保持沉默更大。那份名单很长。我听说他们在南非会用电刑，赖特说，夹在脚上和乳头上，还有，非常痛苦。请哪位去开个灯好吗？哈利说，比起跟萨达姆购买化学武器，到奥斯陆出差卖一把步枪，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生意。这样说好了，我想南非警方应该把电刑用在比较重大的事件上。实在是遗憾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并不确定霍赫纳知道乌利亚是谁。由于缺乏乌利亚的数据，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有什么计划，是暗杀还是恐怖行动或抢劫。梅里克说，用马克林步枪抢劫，奥弗森说，那不就像用大炮打麻雀吗？会不会是用来抢毒品？赖特提出意见。这个嘛，哈利说，要在瑞典杀害一个受到最全面保护的人，只要用手枪就够了。而且暗杀前首相奥罗夫帕尔梅的凶手迄今尚未落网，为什么在挪威要买一把要价50万克朗的步枪去射杀某人？哈利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也许目标不是挪威人，而是外国人。这个人一直是恐怖分子的目标，但是在本国受到严密保护，使得暗杀无法得逞。恐怖分子认为目标来到一个和平的小国，安全工作不会那么严密，比较好下手。但会是什么人呢？奥弗森说，挪威国内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人，而且也没有这样一个人要来啊。梅里克说，可能是个长期计划。哈利说，可是枪是在2个月前送到的。奥弗森说，外国恐怖分子在计划执行前2个月来挪威，不太说得通啊。也许不是外国人，而是挪威人。挪威没人有能力做出你说的事，赖特说，在墙上摸寻电灯开关。没错，哈利说，重点就在这里。重点？设想一个高知名度的外国恐怖分子想暗杀自己国家的一个目标，而这个目标要来挪威。这个目标在本国不管去哪儿都有特勤人员紧紧跟随，恐怖分子不想冒险在本国暗杀他，就联络挪威有同样想法的团体。恐怖分子知道这个团体由外行人组成其实是个优点，因为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。梅里克说，废弃的弹壳的确显示他们是外行人。恐怖分子同意资助外行人购买昂贵武器之后便断绝所有联络，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踪到他们。这么一来，他促成暗杀计划的进行没冒什么风险，只是花一点小钱。但如果这个外行人无法完成任务呢？奥弗森问。或决定卖掉步枪带钱跑路，这当然涉及一定程度的风险。但我们可以假设，这个恐怖分子认为外行人的动机十分强烈，他的个人动机迫使他甘冒生命危险也要完成任务。很有趣的假设，奥弗森说，你要怎么测试这个假设是正确的？没办法测试，我们对乌利亚这个人一无所知，我们不知道他的思路，不能指望他会理性的行动。很好，梅里克说，关于这把枪流入挪威的原因还有其他假设吗？数不清，哈利说，这只是最严重的一种。梅里克叹了口气，结果我们的工作就像去追逐幽灵一样，最好还是来看看能不能跟这个霍赫纳谈一谈。我会打几个电话去。赖特找到了电灯开关，房间内顿时充满刺眼的白光。
知更鸟，作者尤奈斯博，演播南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